一定要发大心，要立大志，一定要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在这一生当中做佛做主，然后能够像这些法身大士大菩萨一样，在净虚空遍法界随类化身啊，为一切众生就表演呢，做事做饭，普度一切众生，帮助大众，觉悟大众，令一切大众都了解事实真相，都明白这个大道理，都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真实的功德，真正的好事，我们这一生那就没有白过了，这一生过得你想多么充实，多么有意义，多么有价值，话虽然是这么说，这个说不是假，这是真的，可是对修行人本身来讲，身心清净一念不生的，他并没有执着这有价值有意义，没有这个念头，从来也没有起心，也没有念头，所有一切的表演自自然然的，正是像楞严经上所说，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说化而如是，丝毫勉强都没有，这才是地藏经上讲的大圆满呐！我们读地藏经一展开，佛还没有说法之前，大众集会的时候，地藏经的集会是太殊胜，太殊胜，设防一切诸佛都来集会，这是在其他法会里面看不到的。诸佛派遣菩萨向释迦牟尼佛问讯，释迦牟尼佛含笑放大光明云，那个大光明云的意思好深好深啊，涵盖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设的无尽法门，都在光明云当中显现无疑啊！幕后设出十句，那个十句是纲领啊，正如同普贤菩萨修行十个原则一样。这样我们才稍稍体会到大乘经里面字字句句都是大圆满，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真是一言一笑无疑不是大圆满，大圆满诸位如果还不容易体会得到，我们讲大方广，大华严，点点滴滴都是大方广大华严的，那个意义无有穷极，我们今天讲生活艺术，那才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时代 已经迈进二十一世纪了。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如何去迎接它？在这个大时代里面，我们佛弟子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在许多国家地区给大家做报告啊，做研究修学的报告，也就是怎样将佛法理论方法境界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就是佛法，我们的生活就是无量寿，我们的生活就是大放光，就是佛化缘，这才达到艺术的巅峰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首先我们要有这个认知啊，有这个知识，有这个认识，那么在弘扬佛法方面一定要借用高科技，心胸要开阔，眼光要深远。由于资讯的进步，交通的便捷，现在有很多人叫地球啊，叫地球村啊，我还没有把它看作一个村，我把它看成一个都市，比村大多了。所以我眼光当中看到现在每一个国家的什么总统过往啊，我眼光里头看他不过是邻长村长而已啊。我们要有这个宏观的胸襟的，世界已经是一家了，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一定牵连到整个世界啊，对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今天弘扬佛法不是对一个地区的，是要对全世界来弘扬。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一定要利用高科技，利用卫星电视，利用电脑网络啊，把这样殊胜这么美好的教学介绍给全世界，介绍给一切大众，我们有义务要这样做法，我们也有这个使命啊。这个两年逐渐呢，只是这也是众生福德因缘成熟啊，三宝明显的加持啊，有明家有显家了，使我们的信心啊越来越具足，越来越欢喜，法喜充满了精神百倍呀。我们所作所为呀，跟佛心相应，跟佛的愿望相应。为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呢，做了一点好事情。 在美国现在有四个电视台，我们买了他的节目。其中有两家电视台，这个广播的范围达到北美洲，它包括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拿马，这个北美洲通通可以收得到。另外两个是地区的，一个是加州的，一个是纽约地区。那么我们买下这个节目，每一天播放一个小时，一年的费用是60万美金。那边杨一华居士负责在做这个事情，告诉我现在根据各方面呢，这个通信电话记录已经超过20000户这个收视率了，还在不断的增加。我问他经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许多收听这个节目的人都很欢喜，都寄一点钱去，所以他们这个节目可以常年维系，这好事情啊！佛法要用这个方法去传播，不要再建大道场了。建大道场那些费用啊，就可以能够弘扬全世界了。所以我一直都是不赞成建大道场。那么我自己在台湾2个小道场，也许有同学们看过，大概是台湾最小的道场。我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会总面积大概只有250平。景美图书馆比较大一点，大概就300多平。我们道场就这么大。过去韩馆长给我说过，基金会的总干事简凤文居士也给我讲过好多遍，我们去在郊外找一块地建一个道场，我反对劳民伤财啊！你把这些善心的钱拿到来埋在地下不起作用，你的罪过无量无边呐！我们不能这做法，点点滴滴协助佛教弘扬到全世界所以我们道场永远维持这么小，小有好处，开销少啊，不求人呐！道场盖大了，要巴结信徒啊。看信徒脸色过日子，哦哟，那个心好难过啊！我道场小啊，你看我眼色，我不看你呀。我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运作，我给他这2个领导人教他一个原则绝不向信徒化缘。凡是用我们名义到外面去化缘的，诸位同学要知道都是假的，都是骗子我们从来没有委托任何人去化过缘的不向人要钱那么我们摆了一个功德箱摆在那里大家是随意的捐献捐献的钱多我们多做，少少做，没有最好，没有我们不做嘛，那个多快乐啊！这永远过快乐的日子，一点忧虑都没有啊！我们不怕，做不下去，做不下去，打电话区公所来接收啊，这是最好的事情，干干净净。一丝毫牵挂都没有不可以给众生一丝毫的 压力。在国内如此，在海外也是如此。啊，千万记住，不可以问人要钱。啊，他做好事，一定发自于他的内心，真正生欢喜心。啊，我们才可以做。啊，我们是帮助他做。不是好事啊！啊，他送来了，要我替他做点好事，不得已啊，我替他服务啊。我不愿意多事啊，啊，所以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永远守住这个原则，你就一生快乐啊。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们讲经。不需要这么大的场地啊。陈居士给我讲着，我答应一次，他跟我说，师父，这么多年来许多人在听录音带没有见过面，你跟大家见个面好不好？我说这才答应。好了，好了，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见见面，一次就够了啊。就跟从前印光老法师的时候，他的一些信徒皈依信徒啊，到山上来看老和尚，老和尚要骂他，你来干什么？我来看看师父，师父已经看过了，有什么好看的，赶快回去念佛啊，耽误时间又花，不是花就花多少钱，不冤枉吗？啊，在家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有什么好看的啊？这话真话了，老和尚真话了啊，彼此都清净啊，清净心是佛心的，清净心是真心的，真心生智慧呀，妄心生烦恼，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在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一个录音师啊，因为常常到电视台去录音的不方便啊，常常出门要耽误时间，不，自己家里有个录音室，这就最好了。啊，设备能够跟电视台的差不多，我们录下的袋子，他们电视卫星播放啊，立刻就可以用得上，不需要再整理。啊，我们达到这个标准就够了。啊，那么我这个要求，我们基金会。做了一个录音室啊，这个集美图书馆也做了一个小录音室，都不错啊。李牧原居士在新加坡办学啊，这找到我，我去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的重点工作是要做录音带啊，啊，听众多少我不计较这些，因为这个在卫星播放的时候，这听众就多了啊，一定要做这个工作。那么他也很难得啊，在新加坡给我做了一个教室啊，我教学生教室就是一个录音室啊，设备非常齐全，他花了新加坡的钱，花了60多万啊。那么现在放假，这个1、2月放假，2个月当中，他要把居士林的讲堂，那个讲堂可以容纳800人，也把它装成一个大型的录音室，大概他要花100万。新加坡的100万呢，大概是台湾的2-3千万的样子。我们准备在那个地方啊讲华严经。华严经讲什么呢？就是学为人师，行为师范啊。一部华严就是讲这8个字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懂得利用高科技，利用电脑的网络啊，电脑的网络这个传播比卫星呢还要广啊，因为它可以储存。随时啊可以调出来看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网络上，现在是文字啊，在进一步，我想2-3年之后， 网络上就会有影像有音声，我们现场录下来都可以送在网络上存档传播。那么现在在全世界，这是最保守的统计，大概也有8000万以上，8000万以上可以能够收到这个资讯，何必要到场呢？不需要了，有个小房间就够了，就可以对全世界弘法了，真的是经济实惠。这是我们尽可能要利用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人他有老的时候啊，人老了之后怎么办？我在1983年第一次在旧金山讲经，场所是旧金山的一所老人公寓，这个老人公寓是私人办的，是个犹太人办的，里面住的大概有400个老人，在他们那个大厅里面呢讲经。我看了之后啊，这灵感一动，将来的道场啊，那就是这种道场啊。老人退休了，在外国，他的物质生活由国家照顾，医疗由国家照顾，但是精神生活空虚啊，很苦闷呐。我们如何来填补这个缺陷？所以从83年之后啊，我每到一个地方，我最留意的就是老人福利事业。我在美国看了很多，在加拿大看了很多，在新加坡，在澳洲，所看到的是澳洲办的最好。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办的那是真的是值得尊敬，值得羡慕。可是缺陷呢，还是精神生活空虚。如果在这个澳洲叫老人退休村，因为澳洲人少地大，澳洲的面积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大，跟美国差不多大，人口只有1700万人，比台湾人还少，所以土地大，因此他们的一个老人村呢就是一个花园，老人都住在花园里面，的确是环境之优美，令人是流连忘返的，精神生活没有，都在那里坐吃等死，这是什么味道？我们看了很难过，所以我想，如果在这个老人村里面盖佛堂，盖教堂，盖图书馆，有活动中心，使老人精神生活有寄托，让他度过一个一生当中最美满的晚年。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中国从前的教育，小孩是受严格的训练，没有自由啊。那中年的时候奉献给社会，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晚年享福啊。福报是留在晚年享的，所以我就想到如何能够帮助这个世间的老人过他一生当中最美满的一段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就想到说，我们有个想到弥陀村的想法，也许很多同修都听到我讲过， 我这个念头啊，已经十几年了。啊，希望将来有弥陀村的实行。但是这个弥陀村呢，第一个弥陀村可能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有人在规划了。啊，已经有人在做了。啊，那么世界由于科技发达，医药发达，寿命呢同样也就延长了。那么换一句话，人口的老化现在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啊，那我们佛法以这些退休的人为对象，让他深入经藏，了解佛法。了解佛法就是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帮助他念佛成佛。他们年岁大了，事业也放弃了，真正是万